有点那个谁啊？等下燕姐那个带你进来。好，今天呢，接着再试，还是继续啊，约翰福音哈，活在基督里的系列讲座，系列讲道。今天题目是在十字架上的，十字架的道路是得胜路。还记得我们上一次所讲的题目吗？十字架的路是苦难的路，但也是荣耀的路。今天我会讲，它不只是荣耀的路，它更是得胜路。好，今天讲的主要的中心意思就是说，我们基督徒在生活中，在生命中一切的得胜，全都是因着基督的血以及我们自己所见证的道。今天的经文是是在约翰福音12章27到36，我不会讲全的这么多经文哈，但是这是上下文，我们必须一起来看一起来。如果我引用已经在这边讲到这儿，翻到我们都可以一起来读。好，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愿你荣耀你的名。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站在旁边的众人听见，就说打雷了。还有人说，有天使对他说话。耶稣说，这声音不是为我，是为你们来的。现在这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耶稣这话原是指着他自己怎样死说的。众人回答说，我听见律法上有话说，基督是永存的，你怎么说人子必须被举起来呢？这人子是谁呢？耶稣对他们说，光在你们中间还有不多的时候，应当趁着有光行走，免得黑暗临到你们。那在黑暗里行走的，不知道往何处去。你们应当趁着有光，信从这光，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就到这儿。我们上次讲的是苦难的路也是荣耀的路，重点的经文只有两节，是27和28，就是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第28节说，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所以上一次讲到的第一个概念就是十字架的路是舍己的路，是我们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舍己来向主活着。当然了，这就是一条艰苦的路，是苦难的路。这苦难是真实的，我们上次讲，这苦难是真实的，我们不需要回避，不需要不敢说，它在我们心中确实是真实的，它压迫着我们的生命，压迫着我们的身体。因为在十字架的路，是我上次讲，是跟世界上的三观相抗争的路，是跟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相抗争的路。因为我们的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是跟世界上的三观全然不同的，完全相反。这是接下来我一次再还要再讲，不是今天，是下一次和接下来。那么我们在这十字架上的路，我们也知道，实际上是这一条路为什么是艰难的路呢？因为它一直在跟我们的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相抗争的路。世人活着为的是今生的骄傲，他们可以不择手段达到自己在人面前的骄傲，但是我们是基督徒，所以我们说我们是跟这个自我的这个荣耀观来抗争，所以实际上是艰难的路。但是呢，虽然它是痛苦的路，但是痛苦本身却可以使我们这个人成为神荣耀他自己的名的器皿，这是我们上一次讲的主要的内容。因为痛苦本身 并不能荣耀神。我上次更一再强调，痛苦本身并不能荣耀神，神不喜悦任何痛苦临到我们身上。神喜悦他的孩子们是非常的满足，非常的喜乐，非常的幸福。但是这世上会给我们痛，就像刚才我说的，十字架的路是舍己路，一定会有痛苦，而这个痛苦却能使我们，带领我们去更信靠神，更认识神，更明白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是什么。因此这个痛苦，我上次用的是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一节那里说的，就是这痛苦能够使我们自洁，自我洁净，成为圣洁，自我洁净，自己可以审视自己哪里得罪了神，也可以救我们脱离那卑贱的事，就可以做神家中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这是我们上次的讲到的第一大部分。第二大部分还记得是什么？是耶稣的这两句经文告诉我们，这是一段真实的祷告，是耶稣圣子在圣父面前的倾心吐意的真实的祷告。所以这个祷告让我们看到有三个要点。第一个要点就是要面对，真实的面对我们的处境，面对我们内心的痛苦，不要压抑我们真实的痛苦。你去看诗篇，有太多的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们在祷告当中，在痛苦当中，我们承认自己的痛苦，我们就是要在祷告中向神要倾心吐意，说父啊，我现在的心真的是痛苦，我心甚是忧愁，求你救我脱离这时候。在神面前承认自己的软弱，承认自己痛苦，是从神那里得着力量，得着安慰，得着劝勉的途径跟方法。第二，就是要正确的审查自己，要认清自己心中在想什么，认清神在我人生当中，在这一段人生当中到底有什么样的心意，什么样的一种人生的责任和目的放在我身上。主说，我就是为这时候来的，我原本就是为这时候来的。他的痛苦，他来就是为了这个时候。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受痛苦，我们也应当去思想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调整我们自己去对准神的心意，说神啊，我知道虽然痛苦，但若这是你放在我身上的责任跟义务，我就要坚忍到底。第三个就是说，要抬头仰望神，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不是我能荣耀，是愿你借着我荣耀你的名。这个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因为前两个是让我们审查我的环境，我的内心，神在我身上的责任。第三个是至关重要的，就是无论我们有怎样的处境，怎样的痛苦，我们必须要将我们的头，将我们的眼目从自我的环境中，从自我身上抬起来，仰望上帝，仰望神，仰望那赐给我们力量的十字架，上耶稣基督，得胜的耶稣基督，复活的耶稣基督。所以第三个就是很重要，就是说我愿成为你的器，这是谦卑。我痛苦，我有责任，但我愿成为你的器，愿你借着我，借着我的环境，借着我的遭遇，荣耀你自己的名，使你的名得着荣耀。所以最后我的结论，上次的结论就是说，我不愿意弟兄姐妹处在这样的艰难中，但是我知道我们必会处在艰难中，无论以前还是以后，也许就是现在。但是每一个我深深的盼望，我们每一个处在这种痛苦当中的弟兄姐妹们，你们能够向神祷告说，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这是我们的力量。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第二，我更愿意神可以对我们每一个正在经历苦难的弟兄姐妹说，你是我的孩子，你是忠心又良善的，我在你身上已经荣耀了我的名，阿们，而且还要再荣耀。我多么盼望父 在我们祷告的时候，在我们处境当中的时候，给我们心中没有这样的安慰和激励，我已经在你身上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所以今天我要讲的就是，它不只是这个荣耀，更是得胜。因为耶稣基督，像今天我所敬拜的歌，耶稣基督他已经胜了，十字架所显明的是胜利，是得胜，不是死亡。好，我们今天的经文就是31、32、33。好，我来念就好。现在这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耶稣这话原是指着自己将要怎样死，所以很清楚啊，说这话，这世界要受审，正在受审判，而且这世界王将要被赶出去，我要被举起来，这都是指他的死，在十字架上的死。所以这个举起来很清楚，在十字架上的死，但不只是这一点，我接着以后会说。那么这个世界是指什么呢？是指这个山山水水吗？我们知道哈，我以前已经讲过很多回，在约翰福音书里面，约翰用，其实在其他的书卷中也都有，世界的意思不只是，也不应该是指这个是物理的世界，而是指悖逆神的那个世界，是悖逆神的人，他们的权势范围所组成的这样的一个范围，叫做悖逆的世界。所以保罗和彼得也常常说那叫幽暗的世界。所以这世界是指悖逆的世界，这世界要受审判。什么叫这世界受审判？耶稣基督，我们仔细想象，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被鞭打，被羞辱，他那荆棘的冠冕被套在头上，那鲜血被拿的时候，那是在这个世界的罪正在被神审判。撒旦以为他在击打基督，他要杀死基督，然而事实恰恰相反，就是耶稣的顺服，耶稣所遭受的痛苦，正是这个世界被受审判。为什么？当你遭遇艰难的时候，你坚忍着的时候，你以为是你在坚忍着吗？不是，说是确实是，但也说不是。为什么？因为你忍耐的时候，正是对付你的那个邪恶的势力正在受到神的审判，就是这句话的意思，这世界受审判。因为当他们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们不是在钉耶稣，他们是在为他们自己悖逆神那种邪恶那种恶毒在做见证啊，他们用他们自己的行为证明他们是恶的，是悖逆神的，是不认识神的。神派他的儿子来为他们死，但他们却不认识。其实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也会遇到类似的情况。你因着信主，你因着要活出生你内在那个新生命，那个与神的性情相合的相关的那个性情来的时候，你遭遇了逼迫。别人以为你好欺负，别人以为能占你的便宜，能够你越来越软弱，我占的越来越多，他们好开心，但他们恰恰忽略了一点，事实上是他们正在为他们的罪受审判。你若忍耐，他们正在被审判，这是你忍耐的意义，得胜的意义，而且是现在。现在这世界受审判，不是将来，是现在，你忍受的那个时候，现在审判已经开始。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审判已经开始，一直持续到最后他第二次再来，真正的完全的大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这世界的王，大家知道哈，这里指的就是撒旦啊。那我找了一些经文可以看到。以弗所书，以弗所书比较多哈，讲到这边，以弗所书第二章，我用了两节经文，第一节、二章一节那里，你们不用翻，我来念吧。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他是指神父神。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 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这句话点出很多的事情啊，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那世界的王撒旦，他又叫空中掌权者的首领。而且他在哪里运行呢？什么是这悖逆的世界呢？是在那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你以为他们逼迫你是他们自己的吗？是，但不全是，有魔鬼在他们心中的动工。耶稣说，当他以后我们会讲到，当他要上十字架，彼得要三次不认主之前，耶稣说的，现在今天晚上就是你们最关键的时候，就是撒旦要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就要把你们，要引诱你们，让你们犯罪，就是这个原因，在他们的心中运行的邪灵，他们是借着环境，撒旦是借着环境，借着不信的人来攻击，来不光是攻击，还有逼迫，甚至引诱诱惑我们。而且在第六章，以弗所书六章那里又说了，因我们并不是与血以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我们的，你以为你受的艰难困苦是物理上的吗？你在用物理上打仗吗？我下一次会讲什么是真正的得胜，什么是信与不信。我们是在与属灵气的战争，我们是在打属灵的战争，这是下一次的动作。那么在约翰一书那里他又说，就是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但是呢，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这说明了这世界的王是那恶者。我接下来会说为什么他是王啊？为什么他是那恶那王？那么在他要被赶出去，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耶稣的死，我上一次斯蒂文牧师讲到这个，就是耶稣的死，撒旦以为他得逞，但事实上正是他失败。你还记得那一个图片吗？钉十字架的那个图片吗？当罪恶的人，当罪人不认识神的人，甚至是他们背后的邪灵，那世界的王撒旦，将钉子钉透耶稣基督，把他举起来的时候，他以为他的胜利，但恰恰相反。当时我的脑筋就是在想，他每钉进一次，他就在向他自己钉进去一次。他以为钉死了耶稣，但实际上每一个钉子最终是将他自己钉死，因为他受到了审判。而且当耶稣在十字架上最后说成了，他将他的灵魂交在父的手中的时候，成了，就是救恩成就。那时候撒旦已经被打败。所以被赶出去是在说耶稣用他的死胜过了那死亡的权势，胜过了撒旦。什么叫权势？就是他的权柄被打破，他的能力被打破，他不能再辖制我们。他以前是王，但他现在已经被打破，被打碎了。所以在希伯来书二章那里有一句经文，对的。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死是得胜，这给我们很大的力量。当我们在痛苦艰难中背起十字架上坚忍到底的时候，你在跟着主一起得胜。你以为你在痛苦吗？你在得胜。你最痛苦的时候是你得胜最荣耀最大的时候，只要你坚忍。那么这里边我们再来看，那他是空中天空属灵气的恶魔，管辖着幽暗世界的，而且全世界都握在这恶者的手下，而且他又在悖逆人的心中运行着的， 那么耶稣在这里说，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那从哪里赶出去？所以我们来看是从三个地方哈。啊，我们先来看这个启示录的十二章这一段，十二章九节一直到十一节，十二节我来念。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我就用了这一段作为我今天讲到的核心思想。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生命，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生命，是指的是他们用他们所见证的方法。原文在这里讲的是，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他们那至于死也不爱惜生命的见证所见证的道。所以诸天和住在其中的你们都快乐吧，只是地与海有祸，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就气愤愤地下到你们那里去了。所以今天以至于你的日后，可能你会遭遇的逼迫苦难越来越多，没有什么惊奇的，因为就是这事实。因为他已经被从天上打下来，他带着他的三分之一的天使从天上被打下来了，所以是在这世上他气愤愤地更加逼迫我们，这就是末后的日子。所以第一，他是从天上被赶出去，在天上没有他的地位，他被赶到地，我们的这个环境和海中，这是事实，我们看不见的，但是属于事实。第二，他是从哪里赶出去呢？第二，他是从这世界的王的那个王位上已经被赶出去了。就是耶稣的死，在实际上的死是将他从王位上被赶出去了，他不再是王，他没有了王权，没有了权柄，没有了权力。他虽然还在这世上，他仍然逼迫神的子，仍然诱惑普天下的人，但他的王权已经被打破，所以他这个意思就是说，他在我们身上已经没有了辖制的权柄和能力了。所以我们今天应该是可以胜过罪恶，胜过撒旦，就是因为他的权柄已经被打破，我们已属基督了。所以这是，而为什么他成为了世界王呢？是因为在亚当犯罪的时候，是拱手将管理权、管理着世界的权拱手给了魔鬼，但是耶稣的得胜将这个管理权再次夺回来，归给了基督，归给了神的国度，归给了神的子民，所以他是第二个亚当。那么第三，是从哪里被赶出去？是从一切信主人的心里边被赶出去。所以魔鬼以前是我们，当我们不信主的时候，我们是在悖逆的人，对不对？所以魔鬼是在我们心中运行的。现在当我们信主的时候，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将魔鬼从我们心中赶出去了，所以我们心中不会再有魔鬼。我们是圣灵的殿，圣灵在我们里面掌管我们的一切，魔鬼可以在我们边上说话，借着环境攻击我们，在我们边上引诱我们，但是他不能够在我们里面，圣灵在我们里面，有圣灵的地方魔鬼岂能在里面呢？我们已经是圣灵的殿了。所以我若第三章节，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这是指明了他的得胜。当他被举起来的时候，他是得胜的，他要吸引万人来归向他，而不是逃离他，而是归向他。所以这里边的万人啊，这里要继续讲的，不是指每一个人，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归向他。这是普救论，普世救恩论，指全世界的人，不管你信不信，最后你都得救。错误的解了这段经文，这个万人的人在这里不是人啊，是指种族、民族的意思。 所以是指万国万族的人来归我。什么时间是末世末时的时候呢？就是天上就是地上所有的民族当中都有信徒，福音都已传遍，不是每一个人，是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所以耶稣在我们的得胜是靠着羔羊的血和我们所见证的道。那羔羊的血，耶稣基督的血为什么能够除罪呢？我们已经讲过很多，在今天我再详细讲一些。因为在希伯来书九章那里哈，说的很清，在他总结旧约的律法的时候，是按照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因为生命在血中，我们得罪神，我们的生命死亡，所以我们要赎生命，就必须要用带着生命的血来赎。那么在希伯来书二章那里，二章十四节、十五节那里说，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就是刚才讲啊。那第十五节那里说，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并要释放一生因怕死而成为奴仆的人。不知道我们现在是不是还是因怕死而成为罪人奴仆呢？还是你勇敢的面对死亡？我们知道我们已出死入生了呢，这是我前几次讲的。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亚伯拉罕是什么？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我们都知道，就是一切因信称义人的父，就是我们。所以他救拔，耶稣的宝血救拔谁？救拔的是凡信他之人。所以耶稣的宝血是为凡信他之人所流的。他的救恩，他的所成就的范围和能力，绝对能够拯救全世界所有的人。完全可能，因为他是神。但是得着救恩，这救恩的有效是成就在信神的、信耶稣是基督的人身上。所以耶稣在十字架所流的血，是因为耶稣在十字架，我们以前讲过很多，是背负了我们的罪，所以他在十字架上所遭受的是神、是天父对我们的罪的审判。因此他的宝血的流出是为了我们的罪，相当于我们的血，但是我们的血只能救自己。但耶稣的宝血，他是完全的神，他也是完全的人，他是无罪的，因此他流的血可以能够替代我们。我们的血只能为自己，你死只能为你自己，你不能为第二个有罪的人流。耶稣是无罪的，是义的代替不义的，这彼得前书说的，是义的代替不义。而且在以赛亚书五十三章那里也说得很清楚，是神将我们的罪是归在他身上，因此他的死是为我的百姓死。所以耶稣的血赦免了我们的罪，使我们的罪得赦，因为他流血，我们的罪得着了真实的审判。我们现在今天的、以前的罪、今天的罪、以后的罪，已经得着了真实的审判。所以当第二次再来的时候，那个审判不会临在你身上。一会儿我会讲的。所以我们的得胜是靠着基督的血，基督已经使我们的罪得赦免，使我们有能力胜过那撒旦。因为基督的血已经将那撒旦从我们的生命中、从我们的心中赶出去了。而且从王位上已经赶出去了，所以他在我们身上已经没有了王的权利，没有了辖制的能力。我们已经属基督，圣灵在我们里面。所以他被举起来，刚才我说他被举起来是指他在被十字架，在十字架上被举起来，但同时呢也是指向他真正的被举升高，就是他的复活和升天，这是一个联动。复活和升天是对他的死，以后没有时间更加详细讲。他的复活和升天是他的死、他的得胜的一个明显的证明和证据，是神、是父神给他 是认可他这个救恩成功成为有效的一个证明证据。以后我们会讲到这个，这个今天讲到。但是我可以跟大家说，这一个被举起来，耶稣这句话的背景也指向他的复活和升天啊，他是被神高举在神的右边，被神命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是因着他的死，他在死得胜，他死本身是胜利，这一点我们一定要大家概念清楚，这不是分开的，是一件事，是死但又是得胜。所以当我们面对艰难困苦的时候，我们知道不是两件事，你痛苦然后你得胜，不是，你痛苦你坚忍你抵抗的时候你再得胜，这是一件事。而且他在十字架上成就的米赛亚的国度，这个国度是在但以理书，我在打开但以理书那里所预言过的，就是我但以理书七章十三节那说，我在就是但以理自己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所以这位人子耶稣，在我们读四福音书的时候，耶稣一直都用人子自称，对吧？所以人子就是引用的这个概念，人子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就是那永恒永活的真神啊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国各方各族的人都侍奉他，应该是万人都侍奉他，就是各方各族各国的人。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那我们再来看耶稣自己说，在看新约的一些经文，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八节，我们都很熟。耶稣说啊，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这是他的得胜，他在十字架上的得胜所得着的，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以后我们再讲，他本是圣子，本有这一切的权柄。他道成肉身以后，以及他的受苦受死最后升高，他得回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这之间的关系不是今天能讲，是以后我们有空在经文遇到的时候我们可以再讲。那么在就是以弗所书那里一章二十节，就是照他，这是说神啊，就是照神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坐在自己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所以这是他的得胜，他已掌权。我们先把经文看完，我再讲。那么在腓立比书二章我们也很熟了，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是神啊，还是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所以耶稣的得胜是完全的得胜，他的得胜，他在十字架上将设世界的王赶出去，他同时，我希望大家能够在神上应该有这个概念，他同时带下的是什么？是基督的国度，因为基督的权柄已经来到了，神的国带下来。所以在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成就的救恩的同时，神的国也进到了这个地上，所以他把我们从凡信他人从罪恶的权势中拯救出来，带进他的国度中，这国度是他在十字架上的死成就的救恩所带下来。所以在那个时候开始，神的国在这世上就开始扩展。耶稣在形容神的国的时候用了一个例子，大家很知道，就是芥菜籽的例子，很小但它会长到很大，以及天上的飞鸟也会落在上面，表达的就是神的国会不断的扩张，也用的是发面的那个酵，这个酵进入面中，它是一点，但它会让全团发起来，这也是指神的国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在扩展。我们今天的责任就是传福音，扩展神的国度，因为耶稣已得胜，他已是基督国度的国王了，他带了权柄， 所以耶稣在十六章，我们以后会讲到，在十六章约翰福音十六章那里说的哈，当我们以后会，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边有平安。因为他要离开，他有世界，就民族要有痛苦，所以他跟他讲那些痛苦和将要发生的事，所以是要叫你们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所以这个胜利是已经在十字架上成就。那么在我们来看啊，就是为什么这个成就啊，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胜利，这个得胜成就了救恩，他不单是我们知道将新生命赐给我们，是因为他将他的义赐给我们，将他的顺服赐给我们，是我们称义，是因着他的顺服，因着他的义，不是我们自己。但同时他也将他的得胜赐给我们，这是我们很少讲到的。我们生活中缺少力量，缺少得胜的概念，是因为我们讲的太少，没有太想过耶稣在实际上的得胜也赐给了我们。让我们来看一些经文，约翰也还是约翰啊，约翰一书那里所写的，小子们呢啊，对，约翰一书五章一节那里先有的是，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生的，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你有信心，你有信靠耶稣的心，不是你信胜过世界的那个信心啊，是信靠耶稣的信心，信靠他的得胜的信心，使我们胜了这个世界。胜过世界的是谁呢？约翰在这里反复的强调啊，不就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所以他前后是说了一件事，就是神耶稣已将得胜赐给我们，我们信他，我们就已经胜了这个世界。我们在遭遇艰难的时候，你知道你已经胜过了世界，你的痛苦是有价值的，那是得胜的眼泪。痛苦吗？痛苦。喜乐吗？喜乐。哈利路亚吗？哈利路亚。所以小子们呢，在第四节，在第四章那里，约翰福音我打翻了，小子们呢，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这个他们是指敌基督的灵啊，是指将来要出现敌基督的灵，你们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更大。在我们里面的是什么？圣灵。以后我们在第十六章我们还会讲到神的道，神的话在我们里面，所以比世上更大。我们胜过世界不是靠我们，这是我下回要讲，是靠我们里边的比世界更大圣灵，是神的恩典。所以在第启示录那里说到啊，就弟兄胜过他，他在这指撒旦，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这见证的道是用什么方法呢？是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生命的方法所见证出来的道。胜过他们不是你，不是我，是我们里边用我们的现实，用我们的行动见证出来的道，那个救恩之道。所以我们得胜是靠着基督的血，在基督所实际上所流的血啊，洗净我讲过，就是在约翰一书那里说，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和不义，这是他血的功用，也洁净了，希伯来书那里也洁净了我们的心，使我们远离一切的罪恶，这是血的功用。所以当我们觉得主啊，你的宝血遮盖我的时候，指的是洁净赦免我的罪。所以是基督的宝血使我们不单罪得赦，而且使我们能够进到神面前。我们现在就是进到神面前，来到这里是进到神面前来侍奉他。你不是在人面前，不是一个小聚会而已，大家唱唱歌，听听一个啊很不错的、很能够励志的一段讲话，不是。我们是进到神面前，我们现在所面对的是神的宝座，是神的话。所以神的道，神的道就是指神的话，对于我们今天来说就是圣经。在那个时候，因为新约圣经还没有成型啊，所以是使徒们所传讲的话，是圣灵在使徒的心中，他们想起耶稣在世的时候所传讲的话。那今天圣经已经成正典已经成型， 那么今天对于我们来讲，道就是圣经里面神的话和一切的真理。所以我们是虽至于死也不爱惜生命，的干嘛？不是见证我有多勇敢，我有多能耐，这是下三。见证的是在我里边那运行的道，它的力量，它使我有生。我软弱吗？软弱。我犯过罪吗？啊，我有的时候真的得罪了弟兄吗？得罪。但是神在我里边改变了，所以我见证的是这个改变我生命的那个道，这是我的得胜。我很快啊，就是用那个，我用启示录，我特别喜欢启示录二到三章那里边七个耶稣基督给七间教会的书信，那是一个大总和啊，让我们看到教会的光景以及耶稣基督对教会的心意。我把它就特别的在里边捋出了一些，总结了一些内容啊，让我们看在那里所说的什么是信徒的得胜。那七间教会都有一句话，至少都有，绝对每一个都有一个，有耳的就应当听，那是圣灵的声音，有耳的就应当听。第二个有的就是凡得胜的我就赐他什么，所以我就把这个呢分开啊，就是凡得胜的，那在什么上得胜呢？我把它列为圣徒的得胜。因为我们今天讲我们得胜，那么怎么个得胜，在什么上得胜，有一些概要。因为我们遇到的每一天生活都在这当中，但是不同的场景和环境。那么在右边就是凡得胜的我就赐他什么什么，我在这里用的就是神所赐的奖赏。地上这奖赏不是用我们得胜换来的，我必须在这里，不是我们用得胜去换来的，是神已经预备你，因为你必能得胜，神已经预备在天上的，只是我们坚忍到底，凡得胜的就能得着他。听得明白啊？不要用这种功利心、功利主义去得胜啊，不是，这是我下次特别要讲。好，我们来看以弗所教会是什么呢？是因为他们的爱心失去了，起初的爱心失去了，所以就是说恢复并保持那起初的爱心的，这是得胜。恢复并保持那起初的爱的，弟兄姐妹，在我们身上真的是一句警醒。有的时候我们的爱心真的是冷淡啊。所以当我们保持并恢复并保持这个许多爱，就是我们的得胜。得胜，凡得胜的，耶稣说就能得着神乐园中生命的果子。亚当没吃着的，但当我们保持那爱心，我们向弟兄显出那爱的时候，我们得着的是生命的果子。那么士美拿教会，士美拿教会说的是在试炼中至死忠心。那么这至死忠心，凡得胜的，耶稣说我就赐他那生命的冠冕，而且必保守他不受第二次死的啊。在试炼中至死忠心是什么呢？是得着那生命的冠冕。你在艰难中，你坚忍到底，你的胜利就是得着你生命的冠冕在你的头上。你以出死入生，第二个死不会害人。那么别加摩教会是什么？别加摩教会就拒绝假教师的教训和坚持真道，因为就是我们现在情况也太多了，网络上各方面都在传讲所谓的福音，所以我们要有分辨的能力，辨别诸灵的能力，我们知道什么是真理，什么是真道，什么是真福音。所以我们要拒绝那一切假的，不要被他所迷惑，成功神学也好，或其他这都以下几次会讲到。所以是什么呢？你要坚持真正的真理的话，你所领受的就是生命的粮，而且不单单是领受生命的粮。这里有一句话我们从来都不怎么去想的，我们要得着一个新名字。当我们在天上面对耶稣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新的名字。所以要坚忍真正的道，就是要读经，要真正的认真的正确的分解圣经。那么推亚推拉教会是什么？推亚推拉就是不拜偶像，持守主的命令道。我记得听到可能还是谁的一本书，就是人心 是偶像的工厂，人心是制造偶像的工厂。所有的偶像都是我们人心造出来的，我们的欲望造出来的。金钱吗？健康吗？努力吗？财富吗？名声吗？名誉吗？若他们都超越了神，成为了你要追求的唯一的目标的时候，他就是偶像。所以人心是造偶像的工厂，所以我们要不拜偶像，遵守主的命令。不拜偶像如何做到？就是遵守主的命令，单单尊荣耶和华是神，我是他的器皿。所以你得着的是不拜偶像，得着的什么？得着的这很有力量，得着的是属天的权柄，制服列国。这跟耶稣的权柄很相像。以后我们要在新天地中是与耶稣基督一同管理这个世界，那新天经历。所以我们是要得着属天的权柄，制服的意思就是管辖管理的意思，管辖列国列土。你不要以为你今天遭遇的艰难，我今天就想讲的就是给大家一个力量，一个得胜的力量跟勇气在里面。就是你今天遭遇的艰难不是无所谓，不是 无意义，不是无谓，不是没有任何含义，而是你将得着属天的能力去管理这个世界，去管理它未来的新天新地，属天的权柄。你遭遇的一切都在为你建造积累那属天的权柄，而且这是神早已预备给你的，只要在现实中你要建造，你要锻炼，你要操练出来。所以那么撒迪教会是什么？撒迪教会这后面几个就越来越尖锐啊，是从表面是基督徒，内心却是死的，这种属灵的生命光景中回来。弟兄姐妹，有没有这种状况？表面是很是基督徒啊，我什么都做，但内心是死的。死的是什么呢？就没有神的生命在里面，没有神的属性在里面，凡遇到点的事就完了。你看到我说的不是说你现在仍然会犯罪会软弱，我说的是我们内在是死的状态。活着可能你会很病痛，你会很有深的罪要去不断的去炼净它，但是是死的是完全不同的。所以要从这属灵的生命中悔改。那是什么呢？你这么做的时候，神说凡得胜的我就保守他的生命，他的名字在生命册上。原话说，我不从生命册上删除他的名字。这个我现在不能讲，也不想讲，因为这牵扯到阿米念主义还是加尔文主义等等一堆一堆的能够一落书的那一种纷争啊。但是我说的是，我们要从表面是基督徒，内心却是死的这种属灵的光景中悔改过来，我们就保守自己的生命在生命册上，这是圣经的话。那么，菲拉铁非教会是怎么样的？是持守主坚忍的道，这是我们今天也是我们今天的重点啊，持守忠心、信心和忠心。什么叫坚忍的道？就是十字架的路。我们要坚忍，忍耐到底，所以靠什么呢？是忠心和信心。这也是我下一次的重点。那么凡得胜的，耶稣主说什么呢？在普天下受试探的时候，我要保守他跨越试探，胜过试探。和合本说要保守他免受试探啊。所以这里边又出了很多什么时间被提，这都不是今天要讲。但是我知道，就是说神耶稣的应许，当我们持守主坚忍的道的时候，持守信心和忠心在主里面的时候，当普天下人受试探的时候，神保守胜过试探。我们有信心吗？我们得胜吗？这就是我们的信心来源。神保守我们胜过试探，并要在我们的身上，刚才说我们每一个人要得到一个新的自己的名字，在这里就更加的荣耀。神要将他荣耀的名字刻在我们的身上，你将来在天上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有神的名字，荣耀的名字在我们的身上，在我们的脑门上，那是荣耀冠冕。老底嘉教会，老底嘉教会就更加的扎心了，要从那一心只求今世富足的那种状态啊，却在神的眼中是贫穷的， 是瞎眼的，是赤身露体的，这种的生命状态，悔改，这种生命状态，耶稣叫他什么呢？叫做不冷不热，我巴不得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我巴不得你要么冷，要么热，那至少都有个激情在。所以这没有了激情是因为什么？因为今世的富足遮挡了我。所以我们要悔改，要发热心寻求那生命的医治和那永恒的富足。我们今天所有因着神的爱的奉献，我们对人的帮助，我们的怜悯，我们的爱心的付出，我们都是积财宝在天上。富足不再是我们的一个任何当中的一个吸引力，是神的荣耀，在神里面那种满足才是我们的吸引力。所以凡得胜的，耶稣说什么？他就进入主荣耀的同在中。这句话了不得，后面这段，在主的宝座的周围与主一同坐席，就如同主在十字架上得胜，在父的宝座上与父同坐一般。这是何等的地位，在耶稣的宝座周围与耶稣基督一同坐席，这是富足，这是满足，这是平安，这是医治，远远胜过我们今生的那看得见的金银财宝，那名声地位。这主天的地位是永恒的，人间的地位是暂时的。主天的尊荣，主天的财富，主天的就产业，坐在那与享受神国的产业，这是永恒的，今生的财富是短暂的，赤条条来也赤条条去，什么也带不走。因此基督圣徒的得胜完全是因着基督的宝血和神的道。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好，那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谢谢你，谢谢你的话语，谢谢你这样有力量，这样的得胜的恩典在我们的身上。感谢你在十字架上已经得胜，你是我们的元帅，你带领我们在生活中不断的得胜得胜。虽然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你，舍己跟随你，是一条苦路，是一条痛苦艰难的路，这痛苦是真实的，但也是荣耀的路。因为在我们的痛苦当中，父要荣耀他自己的名，而且也是一条成功的路，得胜的路。因为当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当我们坚忍到底的时候，我们就已经胜了，因为你已胜了这世界，你的灵在我们。主，谢谢你，我要恳求你，你保守你的儿女们，弟兄姐妹们，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在他们每一个艰难困苦中，主啊，你与他们同在，你带领他们得胜再得胜。主，谢谢你，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Amen.